各位朋友您好，苏文恩在此向您问安。今天要陪您读的圣经是创世纪第四章。第四章是说到人类祖先堕落之后罪恶的发展情形。全章可以分为四个段落，我们就先来看第一段。这一段圣经是紧接着第三章他们离开伊甸园之后不久发生的。那人和妻子同房，夏娃就怀了孕，生了该隐。他们得着一个男孩子，他们给他起名叫该隐，该隐就是得的意思。便说，他们很高兴地说，耶和华使我得了一个男子。生产不是有生产之苦吗？为什么他们因着生了这个男孩子而心里喜乐呢？因为他们对这个男孩子有一个盼望。我们知道在第三章，当亚当和夏娃堕落之后，神曾经应许过他们要得着一个女人的后裔，要和蛇的后裔彼此为仇，要伤蛇的头。这一个应许就是神应许他们将来可以得着救恩。所以从此以后，他们两个人就非常的巴望能够得着一个男孩子。当他们看见这一个他们生的头一胎的孩子是一个男孩子，他们心里就非常高兴，所以他们说，耶和华使我得了一个男子。所以这句话含义是非常深的，他们为着得着这个男孩子具莫大的盼望。不久之后，他们又生了该隐的兄弟亚伯。在他们的成长过程当中，亚当教导他们什么呢？第一，教导他们种地，教导他们牧羊。为什么种地呢？我们知道人堕落之后，神给亚当的吩咐就是要他耕种地，吃地里的出产，所以他要汗流满面才得糊口，所以种地是为着生活。第二，他牧羊，牧羊并不是为着得着食物，不是为着生活，也许他喝羊的奶，但最重要的乃是要借着羊来亲近神。因为当他们堕落之后，他们就看见神为他们宰杀了牲畜，流了羊的血，他们就知道以后他们要亲近神，就必须借着羊羔的血来做他们的遮盖，并且要得着羊皮做衣服遮盖他们的羞耻。所以羊是他们亲近神所需要的，牧羊是为着亲近神的事业。这两个孩子都学了种地和牧羊，可是当他们长大之后，他们各有自己不同的选择。该隐比较现实，选择的是种地得着他的粮食。亚伯他看重的是希望恢复与神的交通，能够亲近神，所以他愿意好好的养羊。他们两人是在同样的爸爸妈妈教导下成长，但是他们两人对他们各自的人生有不同的规划，不同的选择。第三，除了教导他们牧羊和种地之外，亚当一定也把伊甸园的事告诉他们，也告诉他们两个孩子要怎样的敬畏神。所以这两个孩子他们也会把他们的出产做供物来献给神。有一日，该隐拿地里的出产为供物献给耶和华，亚伯也将他羊群中头生的和羊的脂油献上。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，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。这里我们要看见，该隐只是一种普通的献，他只是从他的产物中拿了一些来献给神。但是亚伯却不同，他从他的羊群中拿头生的，也就是最好最强壮的，又把这个羊羔宰了，流了血，他知道要借着血来亲近神，也献上羊的脂油，是最肥美的部分。他非常尊重地来到神的面前，来向神献供物。这就是为什么耶和华看重亚伯和他的供物，只是看不重该隐和他的供物，并不是神有什么偏心。神是不偏待人的，但是他鉴察人的心腹，他知道人的存心态度。神不重在他们献的物品不同，而重在他们的存心和他们的态度，他们对神的敬畏和敬虔。 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，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，该隐就大大的发怒，变了脸色。耶和华对该隐说，你为什么发怒呢？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？你若行得好，岂不蒙悦纳？你若行得不好，罪就伏在门前，他必恋慕你，你却要制服他。看重的原文的意思是尊敬，换句话说，神非常尊重亚伯和他的供物，因为他尊重神。为什么耶和华神看不中该隐和该隐的供物呢？为什么呢？就是因为亚伯在献祭的时候，他是尊重神，他尊重神，所以神也就尊重他。而该隐呢，他的态度和存心都很随便，他并不尊敬神，所以神也不看重他的供物。我们怎么知道呢？我们从后面就可以看清楚。耶和华看见他变了眼色，就对该隐说，他你为什么发怒呢？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？你听啊，后面他说，你若行得好，岂不蒙悦纳？什么是行得好？行得好的原意就是乐意喜悦。换句话说，主在这里问他说，你若是献得乐意，献得喜悦，我岂不悦纳吗？但是你若行得不好，你行得不乐意，你行得勉强，你虽然在献，但是你的态度是傲慢的，你就行得不好，你行得不好，你就要知道罪就伏在门前，他必恋慕你。他是指的那个罪，那个罪啊，就像一个狮子一样蹲伏在那个地方，他要吞噬你，他要得住你，但你却要制服他。神是出于一种慈爱在劝告他，在警戒他。神告诉他，他正走在犯罪的路上。现在我们接下来看第二段，就是从第八节到十六节。在这一段圣经，我们就看见该隐他犯罪谋杀他兄弟的整个案件的发展情形。该隐和他的兄弟亚伯说话，二人正在田间，该隐起来打他兄弟亚伯，把他杀了。该隐没有听耶和华的劝告和警戒，他就趁着在田间两人在那里的时候，好像是跟他说话，就起来打他的兄弟，到后来就把他杀了。这是人类历史上头一件的谋杀案，是一个哥哥谋杀他自己的亲弟弟。该隐杀了亚伯之后，他有没有后悔呢？他没有一点悔意，他隐藏，他甚至把亚伯的尸首抛弃。他可以骗过亚当和夏娃，他骗得了人，人不知道，但是神知道。所以神来找该隐，神对该隐说，你兄弟亚伯在哪里？这并不表示神不知道他在哪里，神是要看该隐怎么说，有没有一点后悔的心，有没有一点认罪的这种灵。该隐回答说，我不知道，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吗？你看他说法顶撞神，在那很傲慢的说，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吗？难道一个做哥哥的不应该常常照顾弟弟吗？耶和华就说，你做了什么事呢？亲爱的朋友，当我们在那犯罪的时候，是否在我们的内心深处也常常会听到神问，你做了什么事呢？另外耶和华神说，你兄弟的血有声音从地里向我哀告。这句话什么意思？这句话显明一件事，人是有灵魂的，身体可以被杀死，但是人的灵魂仍然会说话，人的灵魂是不死的。在福音书里面，主耶稣对门徒说，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，你不要怕他。接着耶和华就告诉该隐说，地开了口，从你手里接受你兄弟的血，现在你必从这地受咒诅，你种地，地不再给你效力，你必流离飘荡在地上。有这一些话告诉我们，在神公义的定规里，人越犯罪 越互相残杀，就越破坏大地，就受到更多的咒诅。其结果呢，是人在那里耕种，就越不能得着好的收成，人就在这个地上会漂流。所以人在地上的困苦、流离飘荡，都是因着人的罪而加增进来的。该隐对神的反应是什么呢？该隐对耶和华说，我的刑罚太重，过于我所能当的，你如今赶出我离开这地，以致不见里面，我必流离飘荡在地上，凡遇见我的必杀我。你看他对神说话不仅傲慢，在这里更是不服，而且看扁，他的态度是何等的背逆。但是另外一方面他又害怕，他说，我这样不见你的面，我必流离飘荡在地上，凡遇见我的必杀我。他想他会杀人，他心里就害怕别人杀他。但是神是慈爱的神，耶和华对他说，凡杀该隐的必遭报其悲。换句话说，神还是保护他，神并不愿意他犯罪的那种凶恶传染给别人。他凶暴，神并不愿意其他儿女也像他一样对他行凶，但是他害怕，他知道别的兄弟知道他杀了亚伯，他自己心里害怕，犯罪的人心里都会害怕，他就怕别人也以恶待他。然而耶和华在这里对他说，凡杀该隐的必遭报其悖。其实为着该隐的缘故，神在这里实际上颁布了一条不可杀人的诫命。耶和华就给该隐立了一个记号，免得人遇见他就杀他。于是该隐呢，就离开耶和华的面，去住在伊甸东边罗得之地。一个犯罪的人就住得离神更远。从第四章前面两段由亚伯和该隐的故事中，我们就清楚地看见，在堕落之后的人里面有一个恶存在。若人失去了对神的敬畏之心，那他犯罪是不用学不用教导的，他什么罪都可以犯得出来。在他里面的恶就自然生出嫉妒、纷争、恼怒，他的行为粗暴、凶杀，他会说谎，他顽梗，他傲慢，他对人无情无义，他对神悖逆不服。在他犯罪之后呢，他更是里面害怕，他没有安息，他没有平安，他没有和平，他落在咒诅、困苦、流离飘荡之中。这就是第四章前面两段所告诉我们罪恶发展的情形。今天我们就读到这里，再见。